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马尔谷福音第九章。耶稣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。在学习的开始，让我们静下心来，准备自己的心，接受天主圣言的带领和引导。祈求天主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让我们接受他的带领和引导。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。他们从那里起身，经过加利利亚，耶稣却不愿叫人知道他们的行踪，因为那时他教训他的门徒，给他们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，为人所杀，被杀以后，过了三天，他必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，又害怕询问他。耶稣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的行踪，因为他渴望与自己的门徒单独在一起。他第二次向他的门徒宣告预言自己的苦难、死亡和复活。而他的门徒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看32节，门徒不明白这些话，又害怕询问他。他们不明白，但是又不愿意询问。这有几种可能，也许他们一心沉醉于光荣荣耀之中，不愿意面对耶稣所说的苦难啊、死亡啊，所以也就不敢去询问，本能的逃避痛苦、死亡这类的话题。另外，我们也知道，在第一次耶稣预言自己的死亡和苦难之后，伯多禄见责了耶稣。从马太福音中我们也看到，伯多禄说，哎呀，师父，千万不可，这事可不能临到你身上。在他见责了耶稣之后，我们知道他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，耶稣说他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。所以耶稣第二次预言之后呢，没有人再敢说什么。但是他们有没有明白耶稣说的这些话呢？真的是不明白。我们来看下一段，天国中谁最大？他们来到格法翁，进到家里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在路上争论了什么？他们都默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最大。耶稣坐下，叫过那十二人来，给他们说，谁若想做第一个，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，并要做众人的仆役。遂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放在门徒中间，抱起他来给他们说，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，就是收留我。谁若收留我，并不是收留我，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。从这一段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耶稣不断的教导门徒们，有没有理解呢？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呢？他的师父老师就快要死了，他们还在争论谁最大，所以他们显得怎么样啊？又无知又愚钝。耶稣在这儿没有任何的批评，而是抱起一个小孩子来给他们说，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，就是收留我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，小孩子代表的是无知和微不足道的人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。耶稣却常常把自己与他们放在一起，与他们等同，与他们认同。这是在提醒我们要常常关注没有社会地位的卑微弱小者。世俗的社会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，人们都在寻求自己的好处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是嫌贫爱富，攀附权贵。谁可以回报我，我跟他交往，谁不能回报我，我不给他们交往。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的并不是耶稣指给我们的路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如果不走耶稣的路，我们就不能到父那里去，这样我们的信仰就不能拯救我们。所以学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悔改。如果没有悔改，我们就白白浪费了时间。如果不悔改，永远都不可能走到天父那里。好，我们继续看38节。若望向耶稣说，师父，我们见过一个人，他因你的名字驱魔，我们禁止了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，就会立即毁谤我的，因为谁不反对我们，就是倾向我们。在这儿，若望向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不跟从我们，所以他认为呢，驱魔甚至是治病是他们的特权，是他们独有的荣耀，别人做了可能会减少自己的荣耀。他说这话可能是出于自私、排外甚至是嫉妒。我们看耶稣的包容，耶稣说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，就会立即毁谤我的，谁不反对我们，就是倾向我们。相对于门徒说的话，耶稣表现出来的是从容、宽容。天主的国不仅赐予几个被特选的人，也赐予普世蒙召做他门徒的人。基督徒的爱德41节，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。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，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，投在海里，为他更好。在这告诉我们，不要立恶表，不要为别人设置障碍使他们跌倒，更不能幸灾乐祸、落井下石，要抓住一切机会去行善。43节，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，砍掉它，你残废进入生命，必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。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，砍掉它，你瘸腿进入生命，必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更好。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，剜出它来，你有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，必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。那里的虫子不死，火也不灭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用火腌起来。盐是好的，但盐若成了不咸的，你们可用什么去调和它？在你们中间当有盐，又该彼此和平相处。在这说砍掉你的手脚或者是挖眼，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并不是让我们真的去伤害自己，是让我们要有彻底离开罪行的决心，宁失肢体，勿失永生。49节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用火腌起来，指的是基督徒的灵性生命也要像祭品一样经过试炼而被净化。天主试炼一人如同炉中的黄金。在你们中间当有盐，这个盐我们都知道它是调味防腐的，是别人得到益处，要有谦让的精神，谦让的态度，舍己的精神，这样才能建树团体。在这一段中，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留意到了，在这里缺少44节、46节，因为在最早的重要的手抄本中没有这两节，所以我们的思考圣经也没有这两节。这两节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两节的内容是和48节是一样的，是重复的。大家知道在这儿是怎么回事就行了。这一段福音告诉我们，在追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要有清晰而坚定的立场，我们要选择耶稣的计划而获得生命，而不要依附邪恶的计划。 而跌入永火与死亡。第十章第一段，离婚的问题。耶稣从那里起身，来到犹太境界约旦河的对岸，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。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，许不许丈夫休妻，意思是要试探他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？他们说，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为了你们的心应，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。但是从创造之初，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，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，而是一体了。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。回到家里，门徒又问他这事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妻子。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，也是犯奸淫。在这儿，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，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？他们说，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。他们根据的是哪儿呢？是申命记24章1到4节。我们一起看一下。申命记24章，如果一人娶了妻，占有他之后，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难堪的事，因而不喜悦他，便给他写了休书，交在他手中，叫他离开他的家。而这女子走出了他的家，又去嫁给了另一个人为妻。如果后夫又憎恶他，给他写了休书，交在他手中，叫他离开他的家，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，那么那休他的前夫，在他受了侮辱之后，不能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在上主面前是可憎恶的事。你不可使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土地陷于罪恶。在这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在他妻子身上发现什么难堪的事而不喜悦他，便可以给他写休书。这在犹太人的经师中也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一派解释说，男人休妻的理由是妻子不忠，另一派却说，这一句话指的是任何使丈夫不悦的事，例如把食物烧焦，都可以是休妻的理由。耶稣引用梅瑟的话，指出天主圣言必须按照当时的现实状况来解释。但要记得，天主早已赐下权势的关键，而这关键是不会改变的。这些关键是什么呢？男女平等，和所有的婚姻结合的基础是爱。耶稣坚持人应对爱的盟约保持忠信，从哪里看出来的呢？从创世纪中，天主造了一男一女，表达的是男女平等，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。所以一个人结婚之后，就不应该过于依附自己的父母，而且做父母的呢，也不应该过于干涉他们两个人的生活。现在社会上的离婚率越来越高，我们教会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。很多时候是对婚姻盛世的轻视，和对家庭和对彼此的不负责任，但是也有一些是因为父母的过于干预而导致他们离婚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。记住天主在创造之初是怎么说的，人要离开他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另外，夫妻二人除了在其他方面的彼此支持，更要在信仰方面助其成全，相互帮助，相互支持，共同走向天主。13节，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，要他抚摸他们，门徒却斥责他们。耶稣见了就生了气，对他们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跟前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，绝不能进去。耶稣遂抱起他们来，给他们扶手，祝福了他们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我们要特别的学习小孩对天主的信靠，对大人的信靠顺服。我们要以孩童般的单纯和喜乐的心寻求天主，而不是对彼此冷漠和嫉妒。我们看十七节，正当耶稣出来行路时，跑来了一个人，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：善师，为承受永生，我该做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：你为什么称我善？除了天主一个外，没有谁是善的。诫命你都知道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欺诈，应孝敬你的父母。他回答耶稣说：师父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。耶稣定睛看他，就喜爱他，对他说：你还缺少一样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。因了这话，那人就面带愁容，忧郁地走了，因为他有很多财产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自己的门徒说：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？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孩子们，仗势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！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。他们就更加惊奇，彼此说：这样谁还能得救？耶稣注视他们说：在人不可能，在天主却不然，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从这个人的反应中，我们看到这个富人他在乎的是什么呀？在乎的是财富、声望、守诫命的功劳。耶稣给他的建议却是让他分享。因了这话呢，他就面带愁容，忧郁地走了。于是耶稣说：仗势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多么难呐！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。有人解释说，骆驼穿过针孔，这个针孔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墙上的那个小洞。后来又有人反对说这个城墙上的小洞，那个城墙呢，是公元五世纪左右建成的，在耶稣时代并没有这些小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骆驼穿过针孔表达的是什么呢？表达的是它的不可能性，表达的它的绝对性。就像其他福音马窦福音所说的，一个人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，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。富有的人进天国为什么难呢？因为人一旦富有，他就容易仗势自己的有钱。你看现在有很多有钱人财大气粗，说话态度就完全变了，一有钱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。但是我们就不努力不挣钱了吗？这样走的是另一个极端。经上耶稣讲的比喻，他冷通的比喻，给你十个你要去赚取十个，给你才干，给你智慧，你要用你所拥有的才干智慧去赚取更多。你赚取了要感谢天主，要知道这一切是来自天主，怀着感恩和诚惶诚恐的心去善用天主给你的财富，而不是把自己抬得高高的，认为自己有才能有本事，然后任意的挥霍自己的钱财，任意的去犯罪，甚至是瞧不起人以鼻孔看人等等，这样的恶劣态度出来。这样的人就是耶稣说的仗势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？有一句话说，钱重了人就轻了。当一个人看钱太重的时候，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时候，别人会瞧不起他，表面上对你是奉承，暗地里对你却是轻视。另外我们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不睦啊，很多时候 是和财产，是和金钱是有关系的。又有一句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写照，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为天主而生活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反省，就是我与人之间的冲突矛盾有多少是源于财产和利益，我有没有因为金钱和利益而伤害了最重要的爱德，伤害了天主。